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回跟各位同修呢，报告到回基法师他注解《成唯识论》的述记啊这一篇的序。那么大体来讲呢，前面讲的比较详细呢，大约谈到了佛住世的三时说教，跟佛灭后在印度的三时。怎么样从有到空的执着，到破有无两边执着的中道，这论点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呢？大体来讲呢，跟当时三时说教的发起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大概跟各位先讲到这里这个地方。那么后段呢，讲到释出体论这个部分的时候呢，比较略了。我们今天呢，大体呢，先从这个地方呢，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呢，我上次跟各位报告过呢，依默学修学这个法相唯识的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呢，这释出体论呢，我们应该多花点心呢，配合五重唯识观来做这个法义上的了解呢，会对我们读懂唯相法、唯识法相啊，还有这个世尊他原本这个讲经呢，为什么开示误入我们一切众生呢？这个因缘有绝大的关系啊，所以为了避免我们读文字啊，着在文字相上，我们必须要用不含混，也不用这种懵懵懂懂的态度啊，绝对还是要讲究非常的这个确实的态度呢。但是，即便用这样用功的方式去了解这个佛所说的道理，可是我们必须要在法义上接受一种事实。那个事实就是经义呢是无量的，你绝对不能够从一字一句解这样的方式呢爬在文字上来了解佛法。如果用一句话就是只有一种解释这种方式来接受佛法的话呢，那么我们呢读佛法不但不能够增加益处呢，反而会增加很多麻烦。所以在序文当中呢，他特别讲到明论体，就是要让我们来了解怎么样得到论的体啊，怎么样能够明白，怎么样能够见到这本论它真正造论的时候的体义在哪里，怎么样从这个佛他所讲的道理当中呢，利用论所教的方法去证明啊，证到这个一真实相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边明论里要说的。那么他讲到这段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讲到龙君无信两位论师讲的佛没有说法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那么他也提到了护法清光论师这一派论师他们提倡的有说法，那么所谓无可说法呢是密意说啊，密意说啊，用这种道理呢，这个奎基大师就取护法这一派的说法呢来举出释出体论。什么叫做释出体？释出体指的就是底下的舍相归性、舍境从心、舍假随实跟信用别论这四门。我们先读一下这四门呢，在述记序分当中所列举的这个文字啊，在第九页啊下段1、2、3、4、5、6、7、8行，有没有看到论出体略有四重，第八行这边呢就先标到了舍相归性。等一下我们再用相中纲要来补充，好，相中纲要讲的比较详细，这边我们就看看奎基大师在述记当中怎么说。他说色相归性皆如为体，讲长一点的话就是所有的相啊都是以真如为它的本体的啊，都是以真如为它的本体的，所以这意思就是皆如为体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故经说言一切法亦如也啊，所以在经文当中说一切法呢都是真如所起的啊，都是真如所起的。至于密勒也如也，密勒呢他来传唯识法相这一个宗的这种种密勒五论呢也是如也，也是如其性也啊，就如一真法界性呢来说的，所以呢佛佛道同皆如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所谓呢舍相归性呢，就是我们读懂这本论应该有的第一种态度，就是我们在文义上不管看到有多么的不同，我们一定要有个摄文的功夫。什么叫做摄文的功夫？就是整理文字的功夫， 那个舍那个字就是整理的意思，整理归纳称为舍。啊，舍这个字跟成唯识论的成这个字，在唯识法相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字。你看哈，舍大圣论，舍谢多芬，舍抉择分啊，舍抉择智，这些呢都叫做舍。什么叫做舍？舍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整理归纳，就是把很多看起来有差别的这个东西呢，稍微把它这个分类一下，然后呢根据每一个分类呢去研究一下每一个类的属性，然后呢看看这不同分类的属性它的同处在哪里，它的差别处在哪里，这个呢就叫做整理归纳。最后我们慢慢会归到哪里？归到一实相性。所以呢这个是让我们呢去经过整理归纳一切的法相之后，自己会去找到了一条出路。那个出路呢就是说，这一切的法相再怎么样在相上的差别呢，它的法性都会归于一处啊，什么处？就是如处，就是真如法性。那这个不是佛会在法相上会跟你讲的，佛现法相呢随着我们的根基不同，深浅啊，这个障碍的多少都有很大的差别。可是这么多的差别呢，都会经过你真的用心读以后，读懂了，经过整理归纳，你自己的心呢就会流入萨婆罗海，就是流入真如清净的大海。这个就是我们读经论的第一个态度。如果我们读文就解那个义，一个文一个义，两个文两个义，那么一百个文一千个文就有一百个一千个义，那么意义各有差别，那么你就从差别上去见这个的道理，那么你就见差别而不见如，这个就有问题了。虽然我们开始怎么见都是有差别的，怎么见甚至文字上还有很多的矛盾不能够相容的部分，但是我们要从信心当中去修，修一个态度。什么态度？一切法亦如意，这个才是根本才对啊，这才是根本才对。如果我们今天呢仍然没有办法去解决两个文义上的差别相，那么表示我们的整理功夫，就是摄相的功夫还不到家，那么你要继续整理归纳下去啊，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要有修学论的态度啊，是第一个。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归为啊真如啊，真如就变成我们第一个读论的原则。我们要知道所有佛跟佛第一究竟大弟子菩萨圣唯一圣这些弟子们所说的法呢都是一如啊，都是一如。那么既然都是一真如呢，怎么会有这些种种差别呢？这种种差别因为是我的障碍，所以读起来才会有深浅的差异而已。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第一点要去说的。第二点呢，这个奎大师就说了，我们要从舍境重新这个角度去看。什么叫做舍境重新呢？意思就是底下的文说，一切唯识如经中说，三界唯心，这个是出自于华严经哈。华严经是我们众经之王啊，所以他就举三界唯心这个字。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读到文或者看到一些境界，不要以为境界是实有的，我们要去细细观察整理分析。同样的根据境界相的差别，你去经过整理归纳以后，慢慢的你就发觉，如果你的心念改变了，境界对你的影响就改变了。所以呢你会发觉境界是随着心的变化而起变化的，心只在你的认识之间而已，好，那不是，境界只在你的认识之间而已。如果你认识它的角度不一样，那么这个境界相对你的影响也就跟着完全不同了。如果那些对你没有影响的境界，你根本视若无睹，干我何事，对不对？一旦会影响到你的，会发动你到起惑造业的，那么这些境界你如果心念变动，它就变动了。所以你会发觉境界不过就是随着心转而已，这个是我们要读论的第二个态度。所以呢我们在读到经论读懂了以后，你就得到一个益处，对不对？得到一个这个文的道理。那么如果你自己愿意用功的话，你就再转一下心念，那么如果我刚才所了解的是错的，可不可能这段文还有别的意思呢？如果有的话，会不会是这个意思呢？你心念再一转啊， 就发觉对耶，这样也说得通哦，你就开始慢慢觉得说文艺也从心转。所以呢，你从这里呢就可以知道，读经论啊，绝对不是一次懂就往后就可以把经本合起来供在佛坛上。经句有无量义，论也是有无量义，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啊，你可以拿不同的事项来去相应，当它不同的相应啊，它就有不同的法味，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相应的境界相呢，意义呢会流出来。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呢修学不要马虎，不要呢得少为主，不要以为啊我了解了就把这个书本呢放在一边了啊，你把书当作什么，当作字典查查啊，当作拿来印证一下我原来了解的啊，如果印证对了，那么他就不要了，他就不要了，或许对你不管用，可是对很多不了解法义的人而言呢，这一本这样的解释可能行不通。所以呢，你可能要对别的不同的人呢，你要换不同的讲法啊，举不同的例子。那么问题是说，除了你原本懂的方式，除了你原本了解以及解说的方式之外，你有没有第二种了解的方式呢？你的心念能不能转一转呢，让这个境界对你的影响跟对别人的意义也会跟着转变呢？如果你懂得什么叫做摄境从心的话呢，你就会去转经。所以我们在这个十法行啊，就是我们十种受持经论的方法之一呢，其中有一种像法华经就讲了要转读经典。什么叫做转读经典？那个转的意思呢有很多意思啊，包括呢那个转包括碾破的意思啊，你轮子嘛，轮到碾到地上呢，地上的沙石就被碾成碎块了。所以呢转读的意思就是说，经典懂得法义要能够来破自己的烦恼，所以呢它有转读的意思。你如果读的东西都是一堆满脑子的道理，它碾不破你的烦恼，那你没有转读经典，你被经典所读了，对不对？转的第二个意思是说，你要把它转成别人也能够受益的东西啊，转与他人说，或者是你把经典呢转施他人，转送给他人，这个是转的第二个意思。转还有别的意思哦，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相应看看，你可以从那个角度去相应看看，你看总共有360度啊，你圆所有一切法界不同的角度呢，你拿不同的事项去跟他理，去对对看，如果你都能够相应的话呢，这样叫做转，要不然你就卡住了，你叫卡读，不叫转读。转的意思就是读经论能够呢，哎，妙无穷意啊，得无障碍，这个叫做转读。你看哈，光一个转处，许多大大德他转送出来呢，解释出来就有这么多门的讲法，你要硬去辨说到底第一个碾破烦恼对呢，还是转施他人对呢，还是说啊，我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求相应对呢？如果我说都对，那也就等于说任何一个不是完全对，对不对？因为不是只有那个意思而已啊，他那个意思并没有排除别的意思啊，这个就是舍境从心的意思。也就是说，只要心念转处，经连这样子的施舍都会变了，何况什么世间法的差别相，对不对？你现在看到这些好像现在在下雨，雨声好吵好吵，像下午刚好我在写报告，哦，雨好大好大，打在我们家一楼的那个塑胶的屋顶上呢，好大的声音啊，你耳朵不能够说我听不见，对不对？那么于是就有了很多的方法呢，他就说那我家里开音响，把音响呢开得大大的，要不然呢插了耳机，耳机塞在这耳朵里面，嘿，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如果你的耳朵受不了雨声的噪音，那你为什么受得了音乐的声音呢？你说音乐是美妙的，那美妙跟噪音不过就是你对那个声音的解释跟喜欢跟不喜欢而已，它那个分贝啊，恐怕是你贴在耳朵上面那个、啊、对你耳膜上的伤害啊还大过于雨声，对不对？你觉得雨声扰乱你的心，可是你却拿你放的 CD 放出来的音乐呢破坏你的耳膜，哪一个才是对的？哎，好像原来把用音乐隔掉雨声的这个噪音呢，好像当时是受用的，当时觉得这样是对的，今天 廖成林，你这样一说，好像你的也对。那不是说你前面你以为的对，还是现在我讲的对，是因为时机不同了，你心念已经转了。所以当你的目的，当你的心念，当你的环境，当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目的变化了以后呢，同样的外在的情境就会有完全不一样对你的影响。这个就是舍境重新。所以不要太快去做结论，不要太快以为哎呀大德是这样的意思，大德是这样的意思。你太快去做结论呢，也太快容易找到啊碰到经论当中啊不了义的部分。一旦不了义了，你就要去抉择，到底我要信这一门还是信那一门。哪有那么要你去做这种抉择？你是不是已经解脱了？抉择字是出自于谁啊？出自于已经解脱烦恼的人，对不对？他的见烦恼已经去了了，他才有办法怎么样拿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啊，根本智去修厚德智，才有办法怎么样产生这些所谓的抉择。所以抉择是生在解脱之后，这是经论当中修行的次第。如果你没有解脱烦恼，烦恼还那么厚，你拿那种烦恼生灭心谈什么抉择？谈什么去辨别说这个对还是那个对？太快决定哪一个是对的，这个不是修学佛法读经得意一个正确的态度。窥基大师告诉我们的第二门就是要舍境重心，不妨保留一种存疑的态度。今天这位师兄所讲的，这位师姐所讲的，听懂他的意思了，不用那么快去决定他对还是错。你自己有功夫有时间，你去溯源，你去找别的经论，多去考证一下，多去会不同角度不同大德他们说的说法的动机，他们说法的用意，那么从他用意的地方呢去了解，去得到文艺的超越。好，我们接下来就谈二重四谛了。那个超越就是悟，你不从悟处去着手啊，你从文艺向上去着手，怎么样你笔记抄100篇呢都不如你悟处一分，就是这个道理。文艺向如果不能够得到这种重新的超越，你得不到那个转读处啊，不受用啊，不受用。因为你脑袋瓜啊随便哪个东西一撞啊马上就昏了，对不对？失去自我都有可能了，何况你所读的经论的意思呢？所以这么没有保证的东西，你何必要去把它挂在心上，然后呢再中取种种的抉择，起种种的冲突矛盾，不必要。你要知道连文艺向都是境界随着你心而转的种种差别而已。在你还没有证根本之前，谈何抉择之有？不要这么样去抉择，存疑转你的心，让你的心烦恼转薄以后，你的相应就自然不同了。所以呢要保留这种态度，让你的信心不退减，不但不退减，还要存的疑团越大，你的信心要相对的越强才对。因为呢只有你越强的信根，你才能够持得住那么大的疑团。你就发觉说这个大德讲这样子，这个大德讲这样，这本经是这样，这本经是这样，有这么多的差别，有这么多经我没有读过，读过的东西我又没有办法全懂，怎么办呢？我怎么样解脱呢？急不来。你一旦这样子一停下来的时候呢，就在你心停歇的地方呢，你就发觉停下来，所有这些感觉不就好像没有刚才那么严重了吗？那么如果我心一停，情况就变得好像不那么严重了。那么如果我心念能够再得到三知识提息一下的话呢，那么心念转处是不是又得到不同的意思了呢？对，这个就是舍境重心。那个舍的意思就是要你去下苦功夫，你功夫下得越长越久，你的转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细越来越多啊，那么转出无量义出来，这就是舍境重心。第二个读经论的态度，第三个舍假随实。比如说我现在在跟各位报告，那么各位呢，你们都会以为说廖成林今天讲得很好，今天讲得不太好。如果你起得好不好，你起得懂不懂，那个是什么假？是假什么？假我的音声，你们得到懂跟不懂的感觉，对不对？如果今天什么话都没有说，你们能够有这些差别吗？没有办法的，对不对？你们会得不到说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啊， 他到底要我懂什么呢？我又不像迦瑟能够世尊拈花他会得微笑的意思，这个我不懂。所以呢，一旦没有音声为你依据，一旦没有经本为你依据，现在你看好，在座我们呢都有同样这本成为之论，对不对？都有相同纲要，那么我也透过麦克风把我的声音解释到传播到你们每个人的耳朵里面去，是不是要假这么多的因缘，还要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讲堂，把外面的雨呢隔离在外面，不会让我们淋到雨。我们你看有很多因缘造就成就。刚才我在后面念佛的时候呢，还有一位老菩萨呢在那边呢，这个布施点功德经，他还说啊，最近听到道场比较穷，比较没有钱，他要护持这个道场。你看哈，这么多老菩萨，这么多的因缘成就，才可以造就我们今天在这边听懂了没听懂。你见不到这些这么多的因缘，不知道感恩这么多的因缘，却在这边做我懂我不懂的差别，不觉得我们有一点怎么有一点颠倒啊？所以呢，这个净空师父就讲呢，常常讲，其实呢，我们呢再怎么修行呢，都只有什么知恩感恩而已啊。你知道这个恩德，拿这个恩德鞭策了你的心呐、啊，你的心就会精进求上进。啊，求善法，一直不断的去加行用功，就是这个力量，而不是你懂多少道理的力量。懂多少道理，今天这个道理被推翻了，你这信心就没有了，对不对？可是你只要知道有这么多的因缘加持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德加披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恩德催着我们要去悟啊，要去解脱啊，这样子的催促力，是不是比领悟一个道理、两个道理、一句话、两句话来得更有力量呢？这个就是要把怎么样，要把这个假舍住。你要去分析今天你能够得到懂不懂的种种假力因缘，其实是随着什么而走的？随着因缘的实相而走的。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什么叫做随时？如果说你今天听懂大师的一个道理，听懂老师，听懂廖成林所讲的一个道理，他所讲的道理其实是什么？其实只不过是音波而已。如果说所讲的一切文义有它的体的话，那么今天各位心中所听到我的话，而如果有一点点了解的话，你的了解的实体是什么？只是我现在透过麦克风喇叭所传送出去的音波而已。音波是所有你们心中领会的一切道理的体，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所领会的道理都是依着声音而有的？没有声音，你怎么会听到我说什么？听不到我说什么，你怎么会以为我在跟你们讲什么道理呢？如果你听不到我讲什么道理，你谈何说你懂了或者你不懂呢？不管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你懂与不懂的那个实体，如果从相上来讲，不过就是音波而已。请问音波有什么懂不懂的？音波只有快慢大小，还有音色的细或者是粗一点而已啊，怎么会有懂不懂呢？这不就是很颠倒吗？啊，这是从世俗上来讲。如果从圣义上来讲，也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要去感恩因缘成就你的懂跟不懂，你不去感恩所有因缘的道，你反而颠倒回来去解那个义，这个就是什么？错了，这就是错了。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得到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你要知道一切法相都成就于因缘假立，都是无相的，都是无相的。你今天呢以为它有一个确实的道理，以为它有确实的一种讲法，以为你现在懂了，以为你之前不懂了，现在懂了，有这个生住异灭的心的种种差别相，你不从这个生住异灭的心差别相当中悟无常的道理，其实就是要你悟无常，让无常变成一个鞭策我们加行用功的力量。如果你今天真的深深信解无常，你就绝对不敢有一点点的马虎。你今天呢看到电视听到音乐就起了调举心，就起了散乱心，如果你真的悟了无常的话，当你的调举散乱心一起来的时候，你马上就要怎么样看到它？ 看到他之后呢，赶快把他扶下去，因为现在我们的功夫还浅，只能用这种扶心的方法。如果你的功夫再更浅一点怎么办呢？哎，这个戏好看，坐下来。哎，老婆泡杯茶来，对不对？把你的身子呢更放逸了，你就随着境界呢，随着这个境界呢起波物啊，起波鼓浪。你随着这个境界起波鼓浪，你当初在法堂当中所懂的道理，你的无常到哪去了？就在你现象界当中就看得实实在在。刚才你还说你悟无常了，今天呢无常摆一边，坐下来，哎，把电视看完，我再来了解什么叫无常。这种变动就叫做无常。你每天不管你懂多少无常的道理，你每天都在实践无常，可是这个无常却不能够变成鞭策你用功的力量，却变成是说无常嘛，那我修修也无常嘛，修了半天还不都是退转成凡夫，那我干嘛修呢？用这个变成是一个辩解你不修行的道理。哎，有人也口才很好啊，你如果修成这样子的话呢，那就白来一场啊！你这个读了这么多的经论，读这么多的无常，完全是颠倒意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随实相转，不能够随着这些假的、施设的、懂不懂的差别而转。也应该要去感恩所有的因缘造就，不要去在文义上去生差别的了解，因为文义上的了解毕竟是无常的，毕竟是有为的，毕竟是造作的，毕竟都是的有条件的。你如果真的能够知恩感恩，你就抱持着报恩的态度，你就抱持着恐惧无常的态度，那么这样子呢，可能对你可能比较在日常生活中呢有比较多的鞭策的力量。这个才是舍假归实啊，舍假随实的态度。所以这边就说了舍假随实啊。所以第四个我们来看看哈，所以他里面就讲了啊，就像他就举例说我们五位白法当中的心不相应，心不相应法呢是没有实体的，都是啊色心心所三位假立的。所以呢所有24种不相应心法当中呢都是没有实体的。你如果要去改变修掉这些心不相应心法的执着，那就应该要从心王心所色法当中去下手。这个呢各位这样读了可能不太懂，我们要读到后面的时候呢才知道什么叫做不相应色没有实体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就姑且用刚才墨学所跟各位报告的道理来讲，所以一切的法都是假立的，即便从世俗上你所懂的道理不过就是随着讲者的音声为实体的，音声哪有什么意思，音声就是声波而已，没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不要在假立的法上呢生实在的见解，你要随缘就好了，不要去随逐啊，不要去追逐那个法义，认为说这个文字应该有一定的意思，这个就错了啊。它有无量的意思，任何一个意思只不过是所有意思当中的一分而已，都是因缘假立施设而有的啊。所以这是第三门。第四门更是重要，第四门呢也才是啊成为论这部论的重点。他说信用别论啊，什么叫做信用别论？我们看看底下的说法。他说信用别论呢就是色心假实个别处收，完全看不懂对不对？哎，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色心假实啊个别处收，所谓个别处收指的就是六处啊，或者我们讲十二处啊。所以色心是包括了宇界万法啊，色心就包括一切的宇宙万法，一切的宇宙万法呢如果我们用十二处也可以把它收在十二处当中，甚至呢你把六尘摄于六根，说啊六尘是六根所相待而生的，你就摄于六处也可以啊，也可以。你甚至要广开用十八界来摄受也可以，你要用白法一白法来摄受也可以。诶，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宇宙万法万象生罗这么多的零零种种，怎么有办法用六种法相来帮他分析归纳？也可以用十二种归纳，也可以用十种归纳，也可以用十八种归纳，也可以用一百种归纳，像这个俱舍论用75种法来归纳。你看哦，在经论当中呢归纳万法的方式 何其多，每一种方法都能够射进，没有遗漏啊，都能够包括，没有遗漏。甚至在华严经当中呢，就说一实相就射进万法，对不对？四法界射进万法，你看哦，很多。所以你听闻过的佛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甚至到一百法都有，对不对？这么多的法术呢，都说它可以射进万法。那么到底哪个人说是对的？每一个都可以射进。那如果它可以射进百法，又可以射进十二法，那么请问是十二法比较大，还是一百法比较大？你也不能用大小而论了。这个就是啊，华严经所讲的法界无障碍的意思，戒指那须弥的意思。我这个小脑袋瓜子呢，能够去装下无卡车的经本的法义，了解吧？这么大的脑袋瓜能够设那么多的经本的法义，于这个小脑袋瓜当中的一小撮的地方，这就是戒指那须弥。小可以纳大，大可以摄入小当中，这个就是信用别论的意思。信用别论表象上，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相摄相入没有障碍。实际上你要进一步去了解，你有必要的话，如果方便这个人因缘上能够了解的话，那么用他能够去懂的方法来帮他归纳分析，不管几门分析的他能够懂，你就用几门分析给他听都可以。因为呢，法没有一定要怎么分的，如果法有一定的分法，它一定是一心所生的。你处处就跟别人家讲说，哎呀，万法都是一心，那如果那个人不懂一心的道理，他不就共辜了吗？他今天就要跟你讲我要听白法，那么你就必须讲白法，最后把它归于一心，这样他能够接受。今天呢，你不从白法去跟他分析，你直接跟他讲悟一心，他不懂，这样了解吗？所以信用别论，那个别的意思是个别为人的意思，随着这个人他的根基，我要怎么样去归纳万法，都有这么多种种的信用差别说。所以呢，唯识啊，只从世俗地，只从用，只从相跟用上来做功夫，他不从体上来做功夫。因为呢，唯识法相也知道，唯识法相的体也是一心所造的，也是如嘛，前面不就讲了吗？皆如也啊，前面三门都讲不异，都讲一的意思。信用别论就是唯识法相的本意。为什么唯识法相要分析到这么仔细？他就跟你讲，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心实有，境界实有，那你就不妨仔仔细细的用你那种执着的心去分析下去，分析到后来你自己证明懵大呆，我分析那么多干什么？一切不过就是做梦。哎，如果这个不是人家说的，是从你心里面去证到的，的确是这个道理，那么不用别人说服你哦，也用不着辩论，你自己就服服气气。剩下的问题就是什么？你忍得过忍不过境界的生灭差别而已。你如果知道做梦是睡着梦，现在是醒着梦，你真的认为现在的所有境界的差别跟生灭都是你醒着在做梦，那么你就知道一切不过信用生灭而已，体本质如如，何成生灭，对不对？你既然知道你的法性摄于如，那你何必随着生灭而生灭？你到底在境界上能不能忍得过呢？所以呢，唯识不讲体，并不是他不承认体，而是他必须从信用别论的地方去随着各个为人的积深积浅，用这样子的根基的深浅呢，来施设信用别论的种种法相，帮你从这个地方分析，帮你根据这个方便呢，自己去证得啊，万法唯是一心的道理，唯是一心的道理。我讲一百遍，你说不懂，你就是一定不懂，对不对？如果我这个讲不懂了，我如果没有别的方法，我不就完蛋了吗？佛就没办法度尽一切众生了吗？所以呢，信用别论 绝对是方便。可是这种方便法才是菩萨圣的究竟，不是吗？如果你菩萨圣就一定要讲一心，只有一心才是对的，多意识一定是错的。你一定要用一心跟多事来辨别真假，那么你就不懂得佛的意思了，你也根本不是在修菩萨圣。菩萨圣是以修六度，要度众生为念的。如果你念念度众生，你也知道众生根基有深有浅，障碍有多有别，你知道各个为别而说，你怎么可以随一心说它是对的，随多事就说它是不对的呢？所以信用别论就是唯识法相用功的地方。你自己心，你自己的智慧要弹性到这种地步，知道说怎么样去用功，能够让我们的智慧不会限于一处，能够完全没有障碍的，随着众生听得懂的、喜欢的方法呢，来施设言论，去让他来了解一切的相跟用，不过就是归于体，体皆如也。这个后面不用讲，是由众生自己去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施设一切法它的必要的理由，这就是信用别论。所以呢，唯识法相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了，它破是四种执着，其中的一种执着就是坚持一心说的那种菩萨。有一类的菩萨，他就在理法界当中坚持唯识一心，绝对没有二没有三。如果你把经文当中呢，唯识一无二也无三这个道理记在这个里面，打破所有的二门异说，那么你就完蛋，你就没有一切方便了啊！只要人家不讲一心，你就完全无法接受，那就把人家打到地狱说，这个就是佛说，这就是魔说，这就是我们真正执着的由来。所有的一切法不过就是为了来证明大师他的本意，他没有明说。为什么不明说？是为了怕我们不用功，我们如果不用功，障碍不去除，我们自己无法去证明。所以佛所讲的一些道理，包括论师在阿毗达摩论上所施设的一切，不过就是一些证明佛所讲的道理的种种方法而已。你绝对不能够把这些方法当作是究竟的道理。佛讲一心是为了破我们有差别界的执着，连讲一心都也是方便。如果你把一心当究竟，把有一门当作是方便，那么这又是另外一种颠倒。反之也依然，如果你一定要跟别人讲是多而不是一，那么你也是执着。所以呢，你要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弹性？所以信用别论指的就是我们开多门开一门，其实都应该要保持这种弹性啊，怎么样你都要能够论义的起来，都要能够相应的起来，都要能够用你所开的门呢，所谓开的门就是你开你所列来分析法相的元素呢，你可以设尽一切的法。只要你发现不管我设多少门，它都可以设尽一切法，那么法哪有差别？所以你自己去信这个道理，去深见这些波落，你自己去证明，轮不到别人跟你去辩，你不需要跟任何人辩论，你自己要去证明这个道理，这就是信用别论。所以呢，我们处在在处处往后读论读经，都应该用四种态度。我们再复习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舍相归心归性，那么心也通性哈。那么舍是什么意思？就要去整理、分析、归纳，对不对？啊，那么用你这些整理归纳的功夫，干嘛？来证明啊，信是什么东西？信没办法说，对不对？真如哪有办法说？没有办法说。你唯一能够做功夫的地方，只有在向上整理归纳，自己去证明。那不是自己去证明，你等别人证明给你看吗？轮不到别人啊。第二个是什么？舍境从心，他告诉我们什么？境界是随什么东西而转的？心而转的。所以你心能不能常常转啊？可以转，因为你心本来就一直在生灭嘛。所以既然你心都在生灭，你为什么不把心念呢转转不同的因缘，你就可以相应无量义呢？何必在一处文义上生执着见干什么 不要在那么快的时间当中，你没有读进一篇一切的经论，那么快的下结论干什么呢？心念一转，你在读到另外一本经的时候呢，你就会得到不同的欢喜了。哎，这个是舍近从心的意思。第三个是什么？舍假随实。你要知道，一切假立不过就是因缘而已，因缘是没有实在的体的。如果有的话，不过就是因声音而已，对不对？法音不过就是一些声波的大大小小的声音而已，它有什么实体可言？纵使是实体，不如去悟。哎，这么多的佛菩萨，这么多的十方众生在有恩于我，你不如去记这个东西，还比较对文艺的了解来的好几百倍，对不对？这就是随时，不要在你的心上啊，在假立之处呢生意解，生啊我懂我不懂，你就是啊去研究佛学，你要去随什么？随实相意，实相意是能够真正鞭策你在二六时中随时随地加行用功，不放逸，不散乱，不调举的那个心念，才是真正的善品，才是真正的什么加行用功的善法。你去了解多少道理，对你有什么帮助？道理之后呢，增加我慢而已。这个道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把那个假放掉，反而要怎么样？随佛的实相意而转，这个是这边的意思。第三个是什么？第四个是什么？信用别论。信用别论就是说，一切的法绝对不是只有一种论而已啊。所以你不管从一门摄、两门摄、三门摄到无量门去摄，都有种种的方便，都有种种的方便。所以你应该要有这种做佛学的态度。信用别论是要随着度化众生，依修菩萨圣的大悲愿，去随众生的心经而转的，所以众生的心而就转的，你要有这样的功夫，所以你才要下这样子的功夫，在唯识法相上要读那么多难懂的东西。如果你不去发这种大悲愿呢，读到难懂了，不懂了，撕掉了，书本合起来了，反正我已经悟了，读那么多经干什么？这就是大悲愿发不起来，你没办法为众生而读，没办法为看不懂这本论的人而读。如果你没有想为众生而读这本论的心的话呢，碰到难处你就退转了，这就是信用别论的意思。好，我先闪说哈，我们来看一下《相宗纲要》第几页啊？113页啊，如果有带的话，不妨看一下。我就引导各位去读一下啊，它里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只要陪各位读过，各位就可以清楚了。我们看看呢，113页《相宗纲要》哈，四出体门倒数第四行：凡我忠义判诸法体，略有四门啊。这个呢是出自于书要哈，书要。那么在魁寂大师的《义灵章》啊，里面也有讲啊，出体门也都有讲了这个四门。一，舍相归心门。此门的意思呢，是以真如理为诸法的体，色心虽然万般差别，可是它的体呢皆真如啊。我用白话稍微解释给各位听哈，所以性体之外呢并没有相用，所以呢一如之外更没有别体。所以你就知道现在你看得到有种种差别，是有体还是无体啊，没有别体的哈，唯是一心而已哦，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的根基这么笨啊，这么愚钝，不从这么多门去下手了，我们也很难了解啊。所以就知道啊，原来这些都是啊佛大悲入他的首楞严定当中呢现出来的种种意，无量意，让我们能够来随缘了解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懂佛的悲心。第二门，舍境从心门。一切诸法不过心境，舍彼诸境从于一心啊，故唯心事无余体也。就是说啊，境界不是实有，但是心是不是实有的啊？心是不是实有的啊？啊，这边所讲的心是不是实有？唯心事，那个唯是说遮的意思。如果你把心事遮掉的话，境界无体，所以这边没有跟你讲啊，心事是有跟无，所以不用作答。不用作答，那个唯，各位一定要看到唯那个字呢，就要把它改成我们比较容易懂的遮。你把心遮掉了，比如说你把镜子遮掉了， 那个镜子就再也不能够照出外面的境界像了，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够说啊，那个境界呢都是镜子哎呦投射出来的，你不能这样说。很多人懂唯识是这样懂的，我们听到说一切唯心造，好像好恐怖哦，我的心可以放射出万法哦，那现在我心不能乱想。如果呢你因为这样的道理呢心不乱想，那这句话有功德，对不对？他让你不胡思乱想有功德。可是呢真正来说，一切的现象界不是你心中所放射出来的像，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啊，如果把你的心啊停歇下来了啊、哦、不要去动转了，你就根本不会受境界的影响了。所以呢不但没有破境界，也没有破掉心嘛，对不对？你何必要去用那么大的功夫把境界破掉，你才能够悟实相？实相何必要破境界呢？你只要把心停下来了，你就发觉境界对你何干系呢？这不就等于没有境界一样吗？所以遮了心事了，境界的相怎么生呢？不是说它在不在的问题呀、啊，你不要去论它在不在，在不在你又在心外求法了，你没有在心上下功夫了。啊，唯心事无余体的意思是把心事一遮，净的体怎么生得起来？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它不实在，而是说它对你的心再也起不了影响作用。所以呢，我们说它无体。啊，先从这个地方就了解，这个就是舍境从心门的意思。所以怎么样不起烦恼？不是境界在不在啊？每天股市都在生生灭灭，你怎么会说你心会不烦恼或不烦恼呢？如果你才知道有这个事实在，你心就会生灭，怎么能够说你心不烦恼呢？所以如果心永远在这些境界向上转，你不去自己把心降服下来的话，境界永远都是虚假，可是有体啊，虚假可是有体，这个我们往后会说很多次。第三个，舍假随时门。纲要就说，夫一切诸法虽有假实之不同，然彼假法离实无体，故曰体论，则有实无假，是为舍假随时门。这个文义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认为你现在听到廖成林所说的东西你懂了，如果你真的要说你懂了，你懂的东西是什么，一定要拿一个东西去跟你懂的那个道理去相对应的话，你怎么找也都只能够找到我发出的声音而已，这是这个意思啊。离开这个声音之外，请问我有表示别的意思吗？没有，你听到的也不过就是一些声波的生灭而已啊。你自己在声波的生灭当中起自己的了解，那是你自己所做的了解，而不是我传达给你的所有的意思啊。我给你的体能够被你依的，也不过就是声音而已啊，这个是这边所讲的意思。应该将来观，将来观的话呢，我们心比较不会执着在文义上，比较会在因缘向上去观。我今天能够坐在这边安安静静的听到法，是这么多因缘所造就的，你就在那边感恩，你感恩的心，知恩感恩的心生得起来，你就真正能够获得体，真正的体在这里啊，而不是在哪里，而不是在声音产生的文义上的了解啊，就是随这个文给各位做的一个相对应的解释哈、啊。好，第四个翻过来，信用别论。以上的法门呢，都是色归门。什么叫色归门？从多色归到一啊，是这个叫色归门。如果论它的大义呢，就是不一不义中的不义门。不异门就是不二的意思哈，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今这一门呢，就是信用别论这一门呢，则是别论门。所以别论门就是从一而变多的这一门。那么它的大意呢，就是不一不异中的不一门啊，不是一哦啊。是故曰此门论，则相性心静啊，相性要断句哈，心静要断句，假实要断句。诸法大体而言，可以从相性来论，可以从心跟境的相对来论，可以从假跟实啊真实两边来相对而论。这些诸法一一差别，皆可个别触收， 都可以由这六处或十二处，也可以由心跟色将来去收摄啊，都可以用色心来收摄，视为信用别论啊，信用别论。